Joy2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Angela， 我们已经聊了好多集了嘛，对不对？
没错，
刚好现在是11月最后的顾问集。那因为我们前面有讲七力啊，讲我们是企业顾问，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请真正的顾问来跟我们聊一下什么是企业顾问，还有什么是七力。所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资深顾问 Steve。
Hello 大家好，我是 JTK 的资深企业顾问 Steve。
Hello Steve。
Hi 你好。
那第一个问题我想要简单的问一下 Steve， 到底什么是企业顾问？因为企业顾问这个名词大家感觉好像都有听过，可是一直以来它好像也不是，说真的也不是台湾非常热门的职业，比起比如说什么工程师啊，或者是金融业等等的。那这个企业顾问，所谓的企业顾问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企业顾问这个，就是以顾问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商业的领域当中其实还蛮常见的了哈，只是他有可能会是企业聘请的内部的顾问也好，或者是外部的企业顾问。那因为我们是以外部的企业顾问在提供我们的服务嘛，所以我们主要就是在提的就是所谓的企业外部的这个顾问服务。那顾问其实到目前为止大概我觉得比较流行的说法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把顾问比喻成类似像企业的医生，他就有点像是医生在对一个就是身体不舒服人或者身体需要调整人去诊断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一种描述企业顾问工作的一种方式。另外一个特别是最近这几年比较流行的说法，他会把企业顾问当作是这个企业的外脑，就有点像是如果你把那个CPU 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增加了 CPU， 或是现在流行的 GPU 的角度，你增加了 GPU， 你就提升了就是公司里面运算或是解决复杂问题的这个所谓的能力跟算力。在执行的时候其实它有可能都会有两种功能会同时在执行过程当中会出现，比方说它的确也需要替遇到一些状况的客户就是诊断出它到底问题在哪里，所以这个诊断的过程它就比较类似像医生。找到问题点之后开始去跟客户一起讨论解决，或是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的时候，他就比较像是算力，
然后就帮客户一起想这样子。
对，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有一句俗语叫做关心则乱嘛。那因为企业主本身他长期都是经营在他自己企业的环境当中，所以的确有的时候他会很深入那个情境，而无法从这个情境之外的角度去看全局。但企业顾问有一个好处，是因为他会从外部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所以他能够提供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超然或客观的观点。所以这也是企业顾问在协助客户解决问题的时候会带来的一些好处这样。
原来如此。
那 Steve 我也想问一下，因为其实企业顾问刚说是外接大脑嘛，但是市面上大家到底找企业顾问有分哪些类型？企业顾问到底是顾问什么服务？
其实企业顾问它最主要的结果就是它协助客户去突破他想要突破的问题嘛。我们就可以看企业它想要突破的问题到底是属于哪一类。比方说我们看到有些企业顾问它比较着重是在商业流程策略，然后整体的营运的角度。另外有些顾问会很专业，就是他解决所谓的财务的问题、法务的问题，然后有可能是所谓技术方面的问题，他就是非常属于专职型跟功能型。所以我们就是要来看看就是说客户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但以我们 JTK 的角度来讲，我们提供其实是有点像是整体提升整个公司营运流程，比较像是企业的表现的一个提升，体质的改变，或者是整个更好流程的一个设计，或者是协助客户可以在策略上面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突破点跟切入点。 所以我们的服务会比较类似像这个所谓的整体企业的这个提升的服务上面。
嗯，原来如此。下一个问题我想要问，那企业自己运作的很好就很好啦，为什么需要找企业顾问？比方说他应该要看到什么样子的迹象来去判断说，哦，我现在是需要找企业顾问的，我现在是也许没那么需要这样子。
这个问题很好，哦，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型。刚才你提到说运作的很好，哦，如果他真的运作的非常好，的确他没有必要一定要找顾问，
嗯，
因为他运作就已经很不错了。但即使是这样，你所谓的运作很好是指现阶段运作很好呢，但未来会不会运作很好
不一定，
这就难说了，
嗯，
对。所以有些他能够规划更长远的这样的企业，他其实是在运作很好的情况之下，比方说他觉得他在未来的发展上面，他觉得他开始觉得不太确定，即使现在目前看起来一切都还不错，但是他隐约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可能会有一些不管是趋势的改变啊，或者是因应危机发生的时候的这个，我们现在很喜欢讲韧性嘛，遇到变动快速的时候，你组织能够有很快的弹性去因应。所以像这一类的部分，他有可能会思考在前面，所以他会去找企业顾问来协助他，是不是可以更看清楚未来的方向，然后演绎出几个未来可能可以发展的长期策略。
嗯，
这是属于公司经营没问题，但是他对未来来看的话，他需要一些更多的协助的时候，他会找企业顾问。另外一种是目前经营的可能还不错，但是他已经开始看到问题发生。比方说我们会看到就是订单开始慢慢有减低的状况，
嗯，
然后或者是公司内部的确开始出现一些可能过去没有遇到的这些，比如说流程啦，沟通的问题等等。这可能短期之内还没办法造成问题，但是事实上这个危机已经在出现，这个时候他也可能会是在他营运状况还 OK 的情况之下去找顾问。通常这样子的企业会比较好。怎么说呢？你在做变革的时候，你当然会希望你是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你不需要处理一些其他问题的时候你去做变革，啊，你在那个阶段你也相对会比较有资源，所以会在这个时候思考到未来的领导者，然后去请顾问来协助他们。这个通常他在整个公司的转型跟改革上面会走得比较顺。次一个阶段就是他已经实际上看到问题在影响他们，而且造成负面的影响。
对，
那这个时候找顾问就是为了要解决目前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再下一个阶段就是那个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他公司整体的表现，比如说业绩衰退啦，危机出现啦，产品出现问题啦，啊，或者是人员有大量的流动啦，或者是市场的市占率大幅的减低，这个时候那更需要企业顾问的协助。为什么？如果他自己能处理这个问题的话他就改善了，
没错，
可是他其实是看着整个公司从原本没问题开始有一点点问题，问题越来越严重，到现在严重影响了，所以他那个其实已经经历过好几个不一样往下掉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企业的顾问就变得非常必要。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企业的协助，他可能完全不知道他自己问题要怎么可以去解决，掉下去再下一个阶段的话其实也不用找顾问，
因为已经不见得救得了
对，因为有可能 他要面临的是他可能必须要结束这家公司的命运，
嗯，
那通常在这个时候你再去找顾问，倒不见得说顾问一定帮不了嘛，可是通常在那个情况之下就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超过你可能重新开始的代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不太会建议客户在这个时候做一些比较大幅度的改变。所以大概就是可以分成这几个阶段，顾问可以在这个部分去就是去发挥它的功能，
嗯，
但是很好的企业它能够在一切都顺利，未来看起来也还 OK， 但是他大概隐约看到我现在要规划下一个十年下一个二十年的时候，通常这种找顾问来的时候，这个效果跟对未来的规划，那个，对公司长期来讲那是最好的。
嗯，没错，问题还没发生也不见得那么容易发生，但是如果你有思考长期的发展的时候去找顾问，你当然你自己个本身你的资源也足够嘛， 那顾问可能给出的建议你也有办法去执行，这体质很好的企业就比较会有效果这样子。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先生在他的自传的下册，他蛮清楚的交代他在整个职涯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从德州仪器一路到德州仪器的高阶主管，到后来遇到公司的状况离开之后创立台积电，然后到后来台积电的这个情形。他在他的自传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位非常知名的顾问，就是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的老板，也是资深顾问，叫做 Bruce Henderson。 当时在德州仪器的时候，因为跟韩德森的合作协助了德州仪器在他所管理的那个阶段呢，整个德州仪器有非常大的成长。那当时德州仪器是美国以制造半导体或者是电子元件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厂商嘛，哦，那因为 张先他也因为他的这个表现，他从韩德森身上学到了所谓的经验曲线的这个概念，让他可以在德仪的那段阶段很顺利的就是成长到当时已经是德仪算是非常高阶的经理人之一。那后来他在创办台积电的时候呢，他也就是承认说他当时创办台积电的时候，他对台积电的策略规划其实也深受韩德森先生的这个经验曲线的影响，所以他用经验曲线来的这个概念来带领跟创立台积电，让台积电在这个经验曲线之下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后来他也把韩德森先生请来当做台积电的外部独立董事。所以你看，就是说当企业在很好的情况之下去找跟顾问合作，其实是可以不断的创造这个企业的高峰。
没错，
你看那台积电已经是台湾最具指标性而且是最成功的企业了嘛，哦，可是在这么成功的情况之下，它一直都在领先对手的情况之下，它就很忠实的体现我刚开始一开始说了，就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它在看着它未来怎么样去成长的时候，适时的导入企业顾问协助它能够不断的维持他在成长上面那个非常领先的这个地位。这个其实就是在非常成功的情况之下还跟顾问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
的确这个台积电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企业。
没错。那 Steve 我也想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们过去七个月我们都在讲七例嘛，我们每个月讲了一个例，以顾问来看的话，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我们七例的架构吗？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如果要说我们的七例跟其他的，就是说在讲这个企业该要有能力的差别，就在于我们的七例其实是一个流程的思考，它其实是一个企业从一直开始到最后整个运作当中的整个流程的一个流程图，然后而且它是一个以循环的概念所架构出来的七个重要的能力。这有别于就是说其他的能力，或许大家会觉得 企业该要有这些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怎么样互相结合，不太会看得到他们相关结合的部分。
对，
所以你要做策略规划，感觉上是高层该做的事情。你要做行销，这好像是行销部门该做的事情。你要做品管，所谓的全面品质管理，这好像是品检部门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确看到企业在提升这些能力的时候，可能就那个被关注的部门在学习的部分，他可以看到他在这方面的能力提升，这是毫无疑问。如果他做得好的话，可是这个能力的提升并不尽然会立刻在整个营运流程的改善上面出现效果。那是因为这些能力并没有跟其他的能力的需求产生结合产生连结。但是我们的七力其实会从挑选人才聘雇人才开始，一路一直到整个市场开发，到最后回到高层的策划跟策略规划的能力，再回到人事一直往流，所以它是一个流动而且是动态的一个概念。这是我们强调我们以七力概念在做思考的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原来如此。但从这个点我就想要延伸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提到的是七力嘛，可是其实我想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基本上我一个公司要运作的还不错，我是不是其实只要会卖就好， 除了会卖以外，我产品可以提供的出去，然后我产品品质也 OK， 那就是一个循环啊。它看起来好像只有讲到两个力，就是你会行销，会做产品，结合起来，然后就公司就很发展这样。那到底七力均衡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但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会行销，我会做产品啊、哦，然后可能了不起再把品质的概念带进来，然后大概就这样子。
对。
可是我们来看到，即使今天着重这三例的话，它里面有两个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要做得好，第一个人要对嘛？
嗯，没错，要人，
对不对？要人嘛。可是人永远很多时候都是公司最大的问题。
嗯，的确是。
嗯。
特别是你如果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所以你短期之内的确可以很容易去创造出一些类似像火花式的成功，可是如果你要长期成功的话，你人一定要稳定。那在七力的架构有两个部分其实是跟人有关的，第一个就是人事管理力，因为你从怎么样找到合适的员工，怎么样把它放到适当的位置，怎么样替他做好职前的训练，怎么样确定他能够了解跟符合公司在文化还有公司对、员工品格跟道德的要求，这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点。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第五力，就是组织竞争力。组织竞争力有两个重要的部分，它有牵涉到整个对品质的管制，但是有别于我们跟其他的概念的差别，就是我们不是只有讲品质的管理，因为品质的管理需要的是流程，需要的是训练。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会把人员放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些能够确保品质人，他第一个要对流程跟产品的规格跟要做到什么程度要了解，而这些都需要做过训练、再次的培训，而且要能够确认他能够理解这个部分。光是以人事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个两个地方出现所谓培训的这个角度。可是一般通常大部分的公司培训就只会放在人事部门，帮这个公司的人来上堂课，可是上这个课不见得一定符合整个流程上面及时性的需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是就可以看到，即使是产品要做好要会卖，第一个你要有人，第一个你怎么确保卖出去的产品没有问题，而且是持续性的，要能够符合我们对消费者的承诺。那再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就是所谓的策略规划的部分。你怎么样在看到这些整个市场趋势当中不断的去规划出这个现有的产品如何去进入新的市场，或是因应新的市场的需求而能够开发出新的商品，所以这个策略规划力就得进来。
嗯，
这才会让刚才提到的说东西会行销啊，也卖得好，能够稳定的发生，而且再带到最后，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旧的产品怎么样卖到新的市场，新的需求怎么样透过这个部分产生了，可以回馈到策略规划部门去研发出新的产品。
嗯，
这个就在市场开发力是非常重要，因为那是最终他去接触消费者，得到消费者的反馈，看到有哪些机会可以进去，然后看到哪些商机可以因为现有的使用情境而重新产生出来。所以从这个解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七力是怎么样连接在一起的。好、这个是我对这个部分做一个比较、粗浅跟简单的说明。
原来如此。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靠七力来协助企业在整个的组织上更好的运作？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哈、这也是我们七力架构一个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有优势的地方。因为回到企业的角度来说，通常我们在企业当中，特别是在工作职掌的划分，我们会有所谓的组织图。
对、
每个公司都一定有组织图。但是就我研究这么多年来看，大部分目前在外面公司的组织图，它比较像是指挥图，比较像是职能的图。也就是说它强调的是命令的传递跟指挥的线的这个流动，而且大部分都是由上往下，也很少由下往上。但这会有一个状态，就是它只能够确保这个命令的流通没有阻碍， 可是它却不一定能够表示你跨部门之间可以有一个流动可以产生。
嗯
啊，
这也说明了我们早先说我们各个部门强调那些利益的时候，不竟然有机会或有办法去帮助到其他部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的七力分析呢，其实它着重的是整个流程，也就是说当这一力这一力这一力这一力加总的时候，它其实看到的是比较像是一个生产线的概念，流水线的概念。
嗯，
这个力会加到下一个力，下一个力会加到下一个力，下一个力会加到下一个力，所以它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连接的方式。在注重这些力的时候，它会同时往它的左右两边去看。啊，当然我们的组织图势必也有指挥，这个没有问题，就有点像是你把水的水加压从上面加水下来，这七力就有点像是水管，所以你加压下来，水管如果畅通的话，水是不是就开始就往那个方向会流动？但是如果是其他思维的部分，它的确会加压，但是没有流动的时候，水是会溢流到其他地方去。
嗯，
所以它水溢流会造成什么？资源的浪费。那因为你流动的时候会越流动会产生力量嘛，可能它溢流出去之后，除了浪费之外，它的力量一定变小，所以你看到就是它的所加下来的力量不竟然跟它最后的产出会有关。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七力的架构跟很多其他思维上面的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
嗯，
所以我们会同时兼顾到指挥的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生产流动的这个部分可以用七力这个架构来做一个很好的连接，而且它是一个循环的概念，也就是说它到第六力的时候它会回到第七力，然后再从第一力开始运作的顺畅的话，整个组织就会有点像是向上循环当中会越来越往上越来越往上。这是我们七力架构能够做到的这个点。
嗯，原来如此。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个架构真的很重要，因为你要让一个公司能够顺畅的运作，你就必须要有好的人，有好的架构，有好的训练，然后彼此之间是要能合作的，你才可以让就是大家都希望是一加一大于二嘛，你至少得要等于二才能大于二，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非常完善的规划。
没错。
好啊，那我们这节就要播聊了很多七力，然后呢我们也聊了企业顾问，相信大家也更了解七力是什么，同时也更了解说诶企业顾问到底在干嘛这样子。那我们这节就要播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12月呢开始就会进入新的一轮的七力的轮播，那12月会从人事管理力开始，请大家记得持续的收听我们的就要播的节目。那我们一样呢会在每周日的晚上8:30准时上架，上架的平台呢一样会在 YouTube、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还有 Mr. Bus 这五个平台，喜欢的听众可以持续的收听，也可以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等等的。那如果你是一个经营企业的人，或者是你是主管，你遇到了一些团队上的问题啊，经营上的问题，或者是就像一开始我们所说的，你的企业完全的没有问题，然后你想要思考未来的发展该怎么走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来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为你规划完善的方案，协助你达成扩展成长。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